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陶怡你好。
陶怡你好。
彩云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
那么说跟听呢，大致上你都跟我们分享过了啊。当然还有很多呢，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自己要去揣摩，自己要去学习的啊。如果再有问题呢，就可以问你。那除了说跟听呢，我们知道沟通里头你也提到呢，需要问一些的问题来掌握整个的情况啊，能够让整个沟通更加的顺畅的。在这当中呢，你对于这个问问题的部分，你有没有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
就是要很诚实。
诚实
就是假如你没有抓到现在孩子在说什么，你不要假装听懂了，这对孩子来讲是很大的羞辱。你就应该问，宝贝，妈妈没有听清楚你讲了这么多事情，哪一件是你现在最关心的啊？先问出哪一件事，然后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做，或者你先问他，那你的做法是什么呢？你希望妈妈怎么配合你呢？也就是你要很诚实的，真的为了听话而陪伴孩子，所以你才会问啊。那相对的，如果你今天很累了，你也不想找麻烦，你可能就听了，好，OK， 妈妈知道了，你就不可能问下去了嘛，所以之所以要问话，是因为你很诚意的想要把你听到的话更清楚的解析，而且你也希望更主动的把你的一些观念或者价值观传输给孩子，所以你才需要问喽。所以问话的目的是为了再说话。
也就是说，这些问题主要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澄清这个对话的内容，是吗？
是啊，你要知道你下面要怎么做，刚刚听到了什么。
但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哈，常常问，哎呀，我听不清楚，你可以再说吗？你刚才说的哪一个是重点？有时候会不会也让孩子一个感觉，你为什么老是不听清楚我讲的话？
对，我小孩老三，他比较小的时候，幼稚园的时候就曾经这样，我再问两次他就不说了。他就说，哎，你都听不懂了。或者他觉得，他会觉得，哎，我为什么我都讲不清楚？他就不讲了。
所以我们前两周有谈到我讯息，所以当孩子说了一些里里啦啦一堆以后，你说，哎，妈妈听到你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对不对就是问话咯。那我问话之前有重述他的话，用我讯息的方式，比方我听到妈妈刚刚听到说你要买新皮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但你这是有听到吗？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听清楚，或者他也许年纪小讲不
清
楚。
对，
那这种情况你就很难抓到他句子里头的什么字眼呢。再来问他。
有我也有这样经历，当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他就牙牙牙牙一堆，我就问他牙牙牙牙是什么，然后之后你要努力的猜哦。
对呀，
我就猜是 A 吗？当然要配合肢体动作嘛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那个还是哪个？有的时候吵翻了，他孩子搞不清楚，那你只好抓着他小手说：“那你告诉妈妈是哪个？”所以有的时候沟通要加上肢体动作。
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去弄明白，
对，
究竟他在说什么。
所以这个问的意思就是你要努力的去求证状况，而且希望弄清楚，表示我收到你的讯息喽。这就好像我们在打棒球嘛，现在这个台海两地都喜欢打棒球。最好的沟通方式是好投手碰到好捕手，我有投你有接，没有漏接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投手碰到一个坏捕手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好投手自己要调整哦。你不能只骂人家不会接球，你要想办法投到让他能够接到，这才是一个好投手。反之亦然嘛，如果一个好捕手碰到坏投手不会投球怎么办？其实如果您打过棒球就晓得，那捕手就要灵活一点咯，跑前跑后跑上跑下，你就容易接到球嘛。
那么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想提问题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提问的方式或者是语气哈，容易让这个对话继续，对方呢又会被鼓励继续的讲下去呢？
我想语气上就是态度，表示你愿意继续说话，所以你可以问说，我听到这个 还有什么吗？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的批判在内，你只是希望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。
嗯，
那如果对方已经讲了某个程度的事情，你可以继续引导他哦。所以接下来你会做这个，会做那个之外，你还想做什么吗？
嗯，
这个当中也包括你听到他说的，而且你在询问他还要做什么，所以是充分有诚意的。那有些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，你只是要表达关怀。如果你还有一些未了的讯息，你可以问，因为你的加问一句，对方又充分感觉到你的关怀。
嗯，
只要有这种信任感跟陪伴的感觉，你会发现孩子很愿意继续说话。哎，
嗯，
这个是态度偏了。那我自己生命经验是，我觉得其实问话有一些题库可以运用。
嗯，
好，比方你问孩子，他说他很喜欢他的同学，因为孩子在每个时期喜欢的同学都不一样。
嗯，
啊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问，哎，你幼稚园你很喜欢小明哈，啊，那你现在你班上你最喜欢谁呀？你就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个观点来谈事情，孩子就有一串的话可以说嘞。
嗯，
那另外你也可以问。假如是在谈某些特定的人或者某一件特别的事，你就可以问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事，原来是这个人，为什么是这个人呢？啊，你跟他相处有什么感觉呢？你会发现从人开始谈到他的内在深层感觉，也是由浅入深的一种题库方式。
嗯，
好，那如果只是谈客观的事情，比方说他就是喜欢养小狗，那你会问他为什么是小狗呢？啊，小狗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啊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开心的经验吗？还是你的某个同学养过小狗？所以对不同的主题，你就有深浅不同的题库，多问几个问题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套用英文比较容易啦。
嗯，
比方说 what、when、who、how、why，
就是几个 W 啊。
哎，就五个 W 一个 H，就可以让你们聊好久好久哦。
嗯，那就是什么啦？为什么啦？如何？
嗯，
还有什么时候？
对，
还有一个是什么？
什么时间
啊？什么时间啊？
对，
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去提问题。那刚才听陶玉这么说呢，这些的你所说的这个题库呢，好像就是一种平时的时候呢，跟孩子就可以多从这几个层面去聊一些的话题。
对，
可能是一些的感受啊，一些的观点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他怎么样看呢？啊，可能是对某一个人啊。从左边右边呢、这样子的去看这个人，还有对一些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用这几个为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啊等等这些的去跟他聊，就是一种好像平时的沟通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对
啊，去跟孩子培养。
我们又回到我讯息了，才云。
嗯，
还记得吗？哈，
嗯，
我说我讯息的分享是在天下无事，没有战争、没有争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懂得分享。
嗯，
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延续这样的气氛，再用问话的技巧，
嗯，
你会发现有好多可以聊哦。
是，
从两岁的小孩到22岁的孩子，你都有无数的话可以分享。
不过呢，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啊，就是有一些话题呢，其实孩子没有主动的直接的讲的，但父母呢就很关心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压力，就好像父母想追问一些他对呀、他的秘密。譬如我的儿子哈，有时候我们关心他交朋友，特别交异性朋友的那个事情，
我有同感。
他会很抗拒讲的，又或者你问谁谁谁的时候，他不讲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问题很明显的被对方拒绝了，那父母应该怎样的引导，或者是不是就
怎么问？
就对呀、怎样继续下去呢？
其实这种父母的关心都是天经地义。
嗯，
但是我邀请父母亲，就像请教孩子，把他当小老师来看。
嗯，
你不要把自己当侦探去挖掘他的隐私哦。
嗯，
比方说，哎，你最近有没有很好的异性朋友啊？这个谁会回答你啊？谁都不要回答你啊！我是这么问我儿子的。
嗯，
当他国二的时候，我都说，哎，老二啊。现在你们这个年龄通常交女朋友会看什么条件呢、我问的是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哦、
不是针对他、
不是个人化的问题哦、如果他很愿意谈啊，比方有人要美貌咯，要聪明咯，要成绩好咯，他就讲哇哦，我马上会肯定他、你们都好有眼光哦、表示找异性朋友都是要比自己更好的嘛哈、先肯定他们的一些想法。
嗯，
因为当我问他这些资讯的时候，他有些是他自己的答案，有些是他同学的答案， 那我都一概接收。我说哇，谢谢你教导我，哇，原来你们现在年轻人真是有主见啊。
嗯，
那之后我就会再问他，哎，你介不介意妈妈再问一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交哪一类型的女朋友啊？
嗯，
这就是一个很礼貌的请教哦。他可回答，他可不回答。
嗯，
那通常是看你前面的铺陈，越有诚意，越耐心，越不像侦探的话，他就越会说了。
嗯，
其实在几次沟通以后，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啊，那些明星偶像出来的时候，我也会问他，哎，你现在你喜欢哪一个歌手啊？
嗯，
为什么是他？是他的穿着打扮，还是他的反应，还是他的条件等等？
嗯，
所以这些我们都会普遍收集到他的一些价值观在里面。
嗯，
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向朋友，哎，你教教妈妈，如果你现在交女朋友，你会希望哪一类的女朋友对你比较有帮助啊？
嗯，
好，那我这个问题其实本身有个小陷阱呢。
嗯，
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异性朋友对你是有帮助的。
嗯，
不是只跟你 happy 而已的。
嗯，
那他就会顺着我的画风说，哦，那起码数学要很好喽。
嗯，
错了，他有条件的。
嗯，
小孩是有条件的。
嗯，
但是看我们怎么问啦。
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问呢，是真的要学习的啊。那陶姨，刚才我就留意到呢，你在以你自己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时候，你问你有这么一个句子，你说你介不介意妈妈再问你啊？
嗯，
那你是不是常常
邀请？
你常常会用这类型的跟孩子说话吗？
会。
嗯，
因为我是两个男生，
嗯，
男生都很有主见的，
嗯，
他们不喜欢我妈当小 baby 看，
嗯，
所以在他们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开始，我就会尊重他喽，
嗯，
我把他当小绅士，所以有的时候明明我很想知道答案，
嗯，
他不想讲，
嗯，
那时候我要耐住我的性子，不要逼迫他，
嗯，
因为我有这样前面的铺陈，取得他的信任以后，他发现妈妈是愿意尊重他的。
嗯，
所以有的时候你再多问他一点，我可不可以再问一点，他虽然有一点为难，
嗯，
但是因为之前你表现良好，他愿意卖你个面子哦。真的，我觉得这是我换了跟孩子换来的信任感。
嗯，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当你在跟孩子沟通啊，或者你在问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你是给他一个空间，他可以不回答你的这个问题。
当然，这才是沟通嘛，不然就是拷问咯。
嗯，那有一个情况就是，比方你刚才也提到，哎，可能孩子看到某一个电视明星啊、电影明星，他很喜欢，那么你就跟他聊，聊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明星啊等等。那有一个可能性存在呢，而且可能也挺多的，就是父母亲跟孩子的对这个明星的看法呢，很多时候是相反的。
对，没错。
那么通常呢，我留意到很多父母就是说，哎，他有什么好啊？你为什么喜欢他？这种问句啊，这种问号。
没有，他这个不叫问句，这叫批评。
对，但是后面是问号，
批评就没得谈了，彩云。
对，
如果这样就不必谈了。
对，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，可能父母亲他对这个明星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跟孩子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你会建议怎么样的去跟孩子谈这个问题？
我的建议是，既然你要谈，那我们就清清楚楚的谈。你只是让他了解这个歌星有什么好，那么你就不要批评他的不好嘛。
嗯，
当我交了一个朋友，你就批评他不好的时候，我怎么会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呢？
嗯，
所以这时候父母亲自己要分清楚人事分开。
嗯，
今天先不谈父母的好恶，我只谈孩子的喜欢。他为什么喜欢 ABC？ 因为 ABC 很英俊潇洒，好，会说话。那且不管我喜不喜欢，我就是知道了孩子喜欢这样的人。
嗯，
可是这孩子从小到大，你会发现他的喜欢很多，哎，
嗯，
所以你不要为了他的一个喜欢就去批评他有没有眼光嘛。
嗯，
你要继续存着，也许他国小的时候欣赏 ABC， 到了国中高中他会欣赏不同的人，你多抓两三个人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的个性走向是那样了。
嗯，
所以我们只是借着孩子的喜好认识孩子，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的喜好批判他没有眼光，批判他浪费时间，你就不但离开了沟通的目的，你甚至还破坏了亲子关系。
嗯，不过呢，我想哈，我们做父母的总是呢想把握任何的机会去教导或者是教训孩子。
所以一个情况就是可能父母亲他知道了这个孩子喜欢某某偶像，那但是可能也从其他的讯息呢知道，哎，其实这几个明星呢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等等啊。那这种情况呢其实父母怎么样的去衡量，因为可能就像李崇文说的，有些父母也会担心，哎，万一这个孩子被这个明星影响得太厉害了，可能他的钱都花在买这个明星的海报啊 CD 啊等等，那么失去控制等等，那这怎么样的去平衡，又能够呢达到沟通，而父母呢又也能够真的去尽好自己的责任，就是去引导管教孩子呢？
我觉得这过程中父母的耐心最重要，因为你不可能表达你的爱，表达你的观念跟教导在同一个时间完成它，你不要太贪心，所以好不好先让父母亲耐心烦的从平常生活小节上我们学习沟通，认识孩子喜欢什么人为什么，这就够了。那当那个影星假如他那个偶像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急着批评哦，因为当偶像发生问题的时候孩子会更难过，甚至会为他辩解，那这时候父母亲就可以来拿过来谈，人是人事是事嘛，一个好人可能偶尔也会做点笨事咯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人事分开，你就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原来一个好人不见得每一件事都是好事，我们还是要用头脑去分辨，那这个过程中因为你看到孩子的偶像虽然也做了一些坏事，但是你没有否认孩子的欣赏，孩子反而学会了分辨呢，所以这就是印证了外国教育学家所说的，长在被尊重孩子环境里的孩子，他学会了尊重他人。所以你要尊重孩子的偶像跟朋友，但是人事绝对分开，孩子反而能够坦然接受。就像最近我们台湾不是有些明星抽大麻烟吗？因为我们能够这样谈，所以有某些孩子说，哦，他很帅哦，会演戏哦，可惜的就是他怎么会去抽大麻呢？你知道孩子是有是非的，这时候你反而要夸赞孩子，哇，宝贝，你好会分辨哦，可见一个好人偶尔也会做点糊涂事哈，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我们不做就好。
有些问题呢，我想陶姨给一些意见呢，就是有些问题是否可以问呢？特别一些问题你问了之后呢，是带来了父母需要有承诺或者是有责任，但你又担心他答了之后你做不到，譬如很简单，譬如你想选什么的礼物啊，又或者你想吃什么，但原来父母不一定可以满足他所回答的东西啊，或者父母当时其实是有另外一种想法的，那么孩子回答了之后父母又做不到，你又问，那这种情况怎样的去处理呢？
哦，那就要限提问咯。比方说你买给孩子的礼物，你有没有钱数的规定啊？你不能问他你要什么，那这个答案很可怕的。那我就给孩子在小学的时候50块以内啊，我是说台币啦哈，那人民币有的算法我不会，50块以内对我们来讲还好。那他就自己去选，
大概人民币10来块吧。
对，10来块哈。对，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哦。所以你的题库自己要先拟好，你不能弄一个开放题让孩子漫天作答，那你当然做不到。而是这个连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开，哎，妈妈打算在20块之内，好，那哪一类的东西你觉得有没有意见呢？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基本条件在里面了，他已经收讯了，但是他因为听到一个合理的价钱，然后他又来跟你谈合理的范围，比方不是每个电视游戏卡你都可以玩的嘛，好，有的游戏卡非常不好，很暴力的，那这个父母都要设条件的耶，我希望买一个益智型的，没有那些太浓厚暴力色彩的，你想在现在的游戏卡中买哪一个啊？这个我们家就玩过，我儿子就买世界帝国啊，世界帝国他就没有那些很凶狠的杀戮场面，他只有建造王国的那种智慧，那这个是他们自己选择，但是我开的条件。
哎，那这个可能碰到一个情况，就是孩子不接受你的设限。
这可以谈，这已经有点像亲子沟通的进阶篇，要沟通，要谈判了。
谈判篇。
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当中有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我是妈妈呀。妈妈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是上帝差派来要保护小孩、教育小孩的。所以妈妈不能够任你去选择，因为你可能选的不恰当。但是我们可以谈哦，
是
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，我也容忍的程度下，这可以谈判的。
所以这个父母亲的权柄跟地位呢，还是要抓得很紧的，对，还是要守住的啊。
对。
那有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在我跟我们家老大我女儿之间呢出现过，不过没有什么战争的，不过我就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有一些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就是我女儿她看到同学呢养这个小宠物，就是那个我们这里叫仓鼠啊，
哦，
嗯嗯，
那么她也很想养啊，那么她就就是常常缠着我啊，撒娇啊什么这样，
嗯，
那么其实在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也去问她，就是问她为什么想要养啊等等，但其实我心里头我不打算给她养的，
嗯，
原因是什么呢？
原因就是我也告诉她这个原因啊，那么地方啦，还有就是这个我能力照顾不了这么多啦，还有就是小孩子可能到后来他们自己多半都是丢给大人去照顾，那所以我大概给他讲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当中可以再留意的是，类似有时候孩子提了一些的要求，那么父母亲可能也借着在这个他想要让孩子能够明白的过程，或许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可以去提问，而自己仍然能够守住自己的一个立场的。
我觉得彩英这个问题是所有父母都要学习的一个问题。
嗯，
其实孩子发生任何状况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陪伴他们学习，比方养宠物，
嗯，
我不会答应好或不好，
嗯，
我第一个跟彩英问法一样，你为什么要养？
嗯，
然后接着我会问一些比较有深度跟实际性的问题，请问你知道养宠物要付什么代价吗？
嗯，
比方像我们家喜欢养狗，
是
这个狗吃喝拉撒是每天的事，要遛狗两次，我直接问我的孩子，你有没有时间遛狗？
嗯，
然后他说嗯没有，我说熟，所以如果你不能遛狗，那我也没有时间遛狗。
嗯，
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就答应你养狗。
嗯。
那事实上他不可能呢，因为他不能承诺他每天早晚，因为早上赶上学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还有时间遛狗？
嗯，
那妈妈没有答应，我也不要成为他的傲源，所以我不行。
嗯，
所以光是一个问题卡住，他也知道他付不起代价。
嗯，
那我们也想过养什么仓鼠啊、天竺鼠啊这种，
是是
啊，这个我就没问题，因为占的地方不大嘛。
嗯，
可是问题是，我就叫他问已经养过宠物的同学，他们怎么照顾小动物？
嗯，
如果你也能够如此这般做，我也没有意见。
嗯，
结果他们问一问以后就作罢了。
嗯，
因为他们发现他无法付出。
嗯，是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，不只是养动物，还有很多事情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在过程中透过清楚的沟通要教导孩子如何做，如何做得好，负责任的做。所以最后的结果绝对不能像彩英所说的结果，养动物都变成妈妈的事了。
嗯，
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事。
嗯，那我觉得陶一呢，你在处理这当中呢，真的我自己有一个学习，因为我有问他一些问题，但是也比较多呢，问了以后比较多是我自己就发挥，我告诉他呢可能会这样可能会这样，因为我已经想
好，对对
对，
那么
有一点点不值钱哦，彩云
那当然我也有问他一些问题，我说如果你自己房间能够整理好的话，那么我会比较考虑。
这是可以讲的哦，因为很多的动物哦，它的细菌跟人是共通的。
是，那所以
你跟他讲你把房间收干净，就证明你有能力。
对，那我就发现陶姨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灵感和提醒，就是还有哪些问题我可以问的啊，像你刚才就提出，哎，你知不知道要怎么样做，要付出什么代价啊等等，
每天要做什么。
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是很好的一个学习，就是再发掘一些的问题，然后跟他一起去发现究竟他在这件事情当中，如果他这么做的话，那么他必须付出什么，而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，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去发现，而不是我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要付这个代价，好像那个感觉呢就很不一样了。
对，这就是训练孩子思考负责任哦。
嗯，
我们教育不就是为这个事吗？
嗯嗯，
就为一直说父母亲不要被困在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。
嗯，
其实你要训练自己如何做，为什么做。
是，
嗯，
像亲子都会学到功夫，你会很庆幸你的孩子随着他的年龄不断的扩增，他会学会好多这个人生观、价值以及生命的技巧等等。
嗯，
所以这个父母学问问题呢是很重要啊，就问了以后他去找答案就比我告诉他那个答案呢来得好多了。
那就一辈子学会了因为他找到答案了。
对，
如果你是妈妈讲的永远是妈妈的答案啦。
所以这一点呢，是挺好的。不过这个问题怎么去设呢？还是真的要不断的去揣摩啊。
所以我觉得生活中没关系，采用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也不要太急，我们也不是圣人，我们也是在错误中学习，学习当中累积智慧跟技巧。但是我觉得过程中，你只要有真心诚意，想好好的听他怎么说，你也心平气和的表达自己，然后再透过一些问题互相激荡，你会发现你成长了，孩子也成长了。
嗯，谢谢陶姨的分享啊！我想呢，陶姨跟我们提出的这些事情呢，都需要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去实践啊，所学到的东西。
所以底标，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哈？我想从我们可以挑战父母亲吗？你跟孩子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吵架。
嗯，
我想我们就已经走在沟通的路上了。
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。
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。
为所爱的发出善意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。
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
放下自己不走一里路，
淡淡相信没有保留，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